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赞美神的救赎与启示，赞美神的救赎与启示。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节，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节。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保罗讲到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被监禁起来的，一个在监狱当中的人所写的文字，所说的话会有多积极，会有多正面呢？德仁自己有些深陷监狱当中的朋友，他们所说的话，所写的信，很多都是负面的，许多都是埋怨的。可是你我却看到保罗在监狱里头，他写以弗所书，一开始第三节到第十四节都是对神的颂赞。首先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福气是在天上的，但很多时候基督徒却要追求在地上的福气。这福气是各样的，你所需要的神都知道，他都可以帮你，他也能帮你。然而主权在神，我们需要明白，要对神有信心，知道神有的时候面对你我的祈求，他会马上给我们，或是隔一段时间给我们，亦或是不给我们，但他的意思总是好的。这福气不只是天上的，不只是各样的，还是属灵的。属灵是相对于物质的一个形容，属灵也告诉我们，你我有许多福气是关乎圣灵的。比方说，圣灵给我们恩赐，让我们可以服侍。比方说，我们可以依靠圣灵，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等等。而关于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具体内容，保罗就在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十四节来说明。第四节，保罗提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拣选，我们通常还会加四个字，无条件的。神拣选我们是无条件的拣选。一章五到六节，保罗提到这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内容，就是神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预定是事先决定的意思，和你我的行为表现没有关系。神事先决定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儿子和不是儿子差很多的。比方说，我的父母亲，他们前一段时间把大门换锁了， 换了新的锁也会打一副给我，让我可以随时回家，可以开门就进来。但是我父母亲会不会打一份钥匙给您呢？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儿子，你不是。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神事先决定我们什么？决定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何其宝贵。再来，7到8节，保罗对神颂赞这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具体内容，那就是神借他爱子的宝血救赎我们。7到8节的这段经文我们是要仔细来看的。9到10节提到了神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今天就来看7节到10节。首先6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在爱子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而1章7节，在原文一开始有两个字 ,in him, 在他里面，接续着1章6节的在爱子里。1章7节开始了在爱子里的什么的救赎，以及赦免我们的过犯。保罗对于在爱子里的救赎，还有对我们过犯的赦免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来向神献上赞美。1章7节，我刚才说过，一开始有 in him, 在他里面。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得蒙，其实原文我们得蒙这几个字直接翻译的话是我们继续不断的拥有。我们继续不断的拥有什么呢？拥有救赎，还有过犯得以赦免。在原文里，救赎这个名词是单数的，过犯这个名词是复数的。因此1章7节直接翻译的话，你可以这样说，我们继续不断的拥有单数的蒙救赎，以及复数的过犯之赦免。那什么叫做蒙救赎呢？什么叫做单数的蒙救赎呢？救赎这个字意思是从监禁及捆锁中得到自由，当然需要付出赎价以后呢，才可以得以脱离约束。这个观念曾经在旧约里头用在出埃及的事件，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脱离被奴役的状态。到了新约亦若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将我们从罪恶里头领出来，好像是一个新出埃及。所以单数的蒙救赎指的是耶稣所成就的这个救赎事件。那什么叫做我们继续不断的拥有单数的蒙救赎，以及复数的过犯之赦免呢？在这里赦免这个字在路加福音4章18节翻译作释放。过犯得以赦免，赦免这个希腊文 aphesis 在路加福音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aphesis 就是赦免这个字。所以复数的过犯得以赦免，意思是神将我们从因罪而来的控诉中让我们得到释放。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信主之后，但是有的时候仍旧会软弱，仍旧会犯罪，魔鬼是控告者， 他不断控告我们。然而当我们向主来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可以从这个控告当中得到释放。单数的蒙救赎，复数的过犯之赦免，都是借着爱子的血。这爱子我们知道是耶稣。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为什么要流血呢？古代流血是受刑罚的证据，血代表的生命，流血是受刑罚的证据。神要拯救我们，他是慈爱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我们犯罪必须要受刑罚，必须要流血，但这一切耶稣都代替我们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拥有救赎，还有过犯得以赦免。但有人说啊，得人呢？可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说，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么我们在地上复述的过犯，有的时候我们是好像是故意犯的，我们软弱了，我们又说谎了，我们又行淫了，我们又怎么样了？那么故意犯罪，是不是我再认罪也没有用了呢？其实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的下文就告诉我们，在那儿的故意犯罪不是德人刚才所说的这一种的故意犯罪。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的故意犯罪是一种叛教的罪。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原来这故意犯罪指的是叛教的罪，践踏神的儿子，而且把耶稣的血当作是平常的，没什么两样，没有赦罪功能，亵慢圣灵。这种否定耶稣的身份以及否定耶稣的工作的人，他当然无法支取十架上的救赎，因为他根本就不信耶稣吧。加尔文也说，希伯来书十章这段经文所针对的并不是软弱的倒退者或是悔改的犯罪者，他主要针对的是对基督信仰全盘否认的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耶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去犯罪，不是的。犹大书告诉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可是当我们生命有软弱，我们不是好像在心态上利用神，将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向神认罪悔改，神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你说神会赦免我们几次呢？没有限制。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最后一句话说，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丰富的意思是没有限制的。我们在学校犯错可能会记大过，大过记个几次就被退学了，不让你念了。但是神的赦免乃是没有限制的，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想到这一点，他就向神献上赞美。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 我们要常常来赞美神。赞美什么呢？赞美神赐恩救赎我们，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再来一章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原文的意思是神把恩典充足的赏赐给我们，在智慧和聪明的领域里。因此吕正中译本就把以弗所书一章八节翻译作，他曾使这恩典充盈满意的留给我们，使我们有全备的智慧和明达。神不止赐恩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而且还把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是在智慧和聪明的领域里。这里所指的智慧和聪明，不只是指神的救赎计划与心意，也是指人类生活应对的各项智慧和聪明。比方说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就会提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这智慧人是懂得有智慧的生活。一位弟兄他信主了，他告诉我说，他从前拜偶像，拜妈祖，后来才想到妈祖很好，妈祖很棒，他拜妈祖，可是妈祖却没有教他如何生活，如何夫妻相处，如何对待孩子。但他信耶稣之后，觉得这位神更棒更好，这位神不止救我，而且把如何生活的智慧与聪明都告诉了我。这一切都启示在神的话语圣经当中。有位弟兄问我说，在教会里有纠纷，他可不可以到法院去控告另外一位弟兄？我就告诉他，你去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八节。圣经也可以说是神给我们一本生命使用的说明书。所以保罗想到这一点，他关在监狱里头，他赞美神。他赞美神什么呢？这也是我第二点要分享的。赞美神赐我们所需一切的智慧和聪明。赞美神赐我们所需一切的智慧和聪明。以弗所书一章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一章九节的预定这个字，和一章五节还有一章十一节的预定那个字是不一样的。一章九节的预定是定义的意思，神定义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神不需要我们去猜他的心，他把他的心意都启示在圣经里。一章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领受这启示的是我们，是基督徒群体。我常觉得，出世独自读圣经，与入世一起读圣经，哪一种好？一起读好。我自己很喜欢在电台里头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经，我自己有领受的部分和弟兄姐妹分享，而弟兄姐妹也把他们的领受也与我分享。哇，集思广益，好的无比，有很多观点是我没有想到的。神的恩典常常在基督徒群体当中，并且揭示出神的智慧。这位神真好，他不需要我们猜他的心。所以第三点，保罗被关在监狱里，他向神献上赞美。赞美什么？赞美神定义要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我们不需要猜。 一章九节提到他旨意的奥秘，一章十节好像告诉我们那个奥秘的巅峰。一章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好像慢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抵达巅峰，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呢？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这个希腊文很长哈，它是一个字 ，anakephaliosasphai。这个字另外一次出现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翻译作包。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说啊，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包那个字就是同归于一的这个字，它的意思是总结或是结论。奥秘的巅峰是在基督里面，神会总结宇宙。总结什么宇宙呢？宇宙本来是不和谐的，是分裂的，是混乱的，但在基督里，神要总结宇宙，恢复宇宙的和谐，不再分裂，也不再纷乱。当代圣经把以弗所书一章十节翻译作，这奥秘的旨意是照他的计划，等上帝所定的时候一到，就是天地间一切都归在基督管理之下，完全合一，和谐共存。这边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天上的灵界权势不再混乱，不再纷扰。地上指的是教会，在以弗所书的这个地上同归于一，尤其指的是外邦背景的人和犹太背景的人，当他们信主之后，都一同被纳入基督的身体，而且有份于神的救恩，好的无比，同归于一。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也是保罗向神献上的赞美，更是神所启示那奥秘的巅峰。在地上是分裂的，人与兽分裂，狮子会咬人，狗会咬人，人与人也是分裂的，我们被人伤害之后就会去伤害人，甚至于人与自己也常常是分裂的。人与兽是分裂的，我小时候就常被狗咬，我后来发现我小时候很喜欢咬我弟弟，可能跟被狗咬也有关系，被狗咬然后再去咬人。人与人也是分裂的，被人伤了你就去伤人。以前我小的时候，有个同学把我水壶打破了，然后跟着我回家要我赔他那个水壶，哇，那个经验我很深刻，很痛苦。而后我到了高年级，有个同学也打破了我的水壶，我也好像媳妇儿熬成婆了，我也跟那个同学回家给他压力，要他赔我一个水壶。人就是这样子，被人伤，伤害人，甚至人与自己分裂，不能够接受自己，有些人选择走上绝路，轻一点的自我形象不好，自卑、自傲等等。但这一切都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同归于一了。有位早期的教父叫做艾任纽，他提出复归原始论，也就是救赎是什么呢？救赎就是恢复创造的过程。很多信徒都很期待伊甸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我们没有去过，但将来我们要去的那个新天新地比伊甸园更棒，比伊甸园更好，好像是恢复到那个创造起初的那个景况里面。而这种完全合一还有和谐共存的愿景， 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其实最后面有 in him 两个字，意思是唯有在他的范围里面，这他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会有此荣景。第四点，保罗赞美神什么？保罗被关在监狱里，他赞美神，他看到了那个奥秘的巅峰，他赞美神，因为宇宙的总结就是完全的合一，人与兽不再分裂，人与人不再分裂，人与自己也不再分裂，以及和谐的共存，人与神和谐共存，人与兽和谐共存，人与人和谐共存，人与自己也和谐共存。因此弟兄姐妹，今天得人从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节赞美神的救赎与启示，与你分享四点。第一点，赞美神赐恩救赎我们，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第二点，赞美神赐我们所需一切的智慧和聪明。第三点，赞美神定义要我们知道他的心意。第四点，赞美神宇宙的总结是完全的合一以及和谐的共存，我们在他的范围内就会有这种荣景，这一天就会到来。感谢主，我们信主的朋友就是在此范围内。无论你我境况如何，让我们学习保罗常常来赞美神。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美好的掌跑完